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感谢神恩典，我们今天仍然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经文里面。今天的主题是遵从神，相爱陪伴的一个盟约。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渴慕有朋友，世人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多一个属灵的朋友其实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方便一些，多一条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当我们在走天路的路程过程当中，多一个属灵的朋友的陪伴可以帮助我们，因为走天路不容易，我们都明白。信主时间越长，有时会感受会越深。在成圣的这个路上，在走天路的这个路上，我们经常需要这个来抵挡我们个人，我们的老我被罪的一个缠绕。我们需要能够来抵挡这世上世俗很多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吸引。我们同样更需要来抵挡撒旦那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寻找他要吞吃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一个独行侠在走这条天路，其实非常的艰难，也是非常的危险。这是神为什么赐给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让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有一群人跟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起走。然后在行走的过程中，神也给我们经常给我们有机会跟其他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一些更深的一种朋友的这种关系。就像当年主耶稣基督，他带着十二个使徒，同时他同样培育出有三个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因为神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这属灵的朋友来陪伴来帮助我们。对朋友来讲，很重要的三个成分就是交往、忠诚跟爱。如果单单的交往的友谊只是一种这种伙伴的关系而已，交往加上忠诚才称得上真正的朋友。如果有了交往，有了忠诚，又加上有爱，那就更高级别的一种友谊，那也是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生命的连接关系。今天我们就预备接着撒母耳记上18章到20章，就当年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他们生命的互动，我们一起要来思想这个主题：遵从神，相爱陪伴的盟约。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是心生契合，超越世俗的友爱；第二，心口合一，生死交托的坦诚；第三，信守誓约，恩慈相待的委身。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让我们在这世上存留的期间，我们这生命能够在圣灵的一个引导下面，我们不断能够来成长，不断的更新。你也知道我们在这成圣路上自己孤单一个人的不容易的艰难跟危险，你赐下有属灵的群体，让我们在其中，我们一起能够来走这一条路，一起能够来经历你，这是你给我们的很大的恩典。求恩主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这美好的属灵群体的陪伴，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跟其他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一种更深的一种生命的连接，让我们彼此扶持，一起能够来成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不管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能够领受当年你在大卫和约拿单他们生命中你的工作，你的引导。 也帮助今天我们，我们的生命同样能够来回应，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能够来建立跟其他弟兄姐妹做美好的生命的关系连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其实从十八章的一开始，就第一节就开始。哦，在这边我把第一节十八章一到四节，为大家先读出来。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夫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杖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应该是约拿单第一次跟大卫的相遇。为什么他们一相遇就能够心相契合，而且约拿单能够爱大卫，甚至爱到如同爱他自己的性命？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性命。如果爱另外一个人能够爱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意味着就为那个人他可以抛下所有一切。这就是当年约拿单跟大卫的那种情感的连接，生命的这种连接。第十章、十七章里面，上个主日原传道讲到，当初发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卫打败哥利亚。所以打败完哥利亚以后，约拿单就遇见大卫，就跟他建立有这么一种盟约的这种关系。但为什么约拿单一见大卫就能够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他们两个人的心能够心先契合呢？到底是什么吸引了约拿单？因为从当时的处境来讲，两个人的地位悬殊是很大的。大卫只是一个替父亲放羊的一个少年人，他的哥哥们都可以被征兵去参与打战，他连被征兵的资格都不够。他也从来没有穿过盔甲，上个主日我们都看到。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他拥有王子的尊荣跟财物，他有，你看他有外袍、有杖衣、有刀弓，大卫是一无所有，可以这样讲。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了约拿单？我相信是大卫当年在打败哥利亚期间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深深吸引了约拿单。在第十七章里面记载，大卫对神的那种完全的信靠，他在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那种毫无畏惧的那种生命，就是那种生命对神的信靠，吸引，深深吸引了约拿单。我们从后面的那个都会看到，约拿单同样是一个人对神非常敬畏、非常尊崇神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看到有这么一种大卫的这种生命，就让他愿意完全把他 的心真诚的献出来给大卫。大卫同样有很真诚的回应，我们同样后面都会看到。所以对约拿单来讲，其实他跨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他愿意把他王子的所拥有的外在的这些东西都送给大卫。当然当初可以是做一个他跟他结盟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也是一种那个要善待周围刚刚见面的好朋友，但其实也是他中一种生命的一种表现，就他愿意为大卫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将来本来是可以做完的这个地位，他都愿意献出来。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心心相印、 心相互相契合的这种生命。对于朋友来讲，很重要的，刚刚我们讲的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成分，就是忠诚。约拿丹他知道他的父亲对大卫怀有一些的恶意，因为他感受到大卫对他的一个威胁。当大卫打仗回来以后，妇女们出去那个欢呼庆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激起了扫罗王对大卫的很深的一个敌意，担心恐惧。约拿丹也感受得到，但是约拿丹更愿意忠诚于他跟大卫之间的这种朋友，接人立业的这种朋友的一个关系。当然约拿丹的忠诚是有原则的，他不是愚忠，不是无原则的，没有任何原则的来附和大卫，不是，因为他心里深深知道大卫是一个无辜的，所以他为着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这边记载，他特意让大卫隐藏在一个田野里面，带着他的父亲，接着早上散步的时候，来到大卫藏身的附近，然后在他的父亲的面前为大卫来求情，也是为大卫来跟他的父亲来申辩。他提醒他的父亲，当时大卫打败歌利亚给他带来多大的益处，当年是耶和华神借着大卫的手打败歌利亚，对以色列人施行的一个拯救，他父亲都知道都记得。然后他特别指出，如果你现在要无辜来杀大卫的话，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在神的面前就犯罪。这是对他父亲很大一个提醒，这也是约拿丹很大的一个勇气。弟兄姐妹们，从他知道，从他父亲的角度，他希望父亲是跟他站在一起，但他心里，约拿丹心里有这种正直，他有对他跟大卫结盟立约这种朋友关系的一个忠诚，所以他愿意为大卫来求情。大卫同样感受到约拿丹对他这种真诚，对他这种无私，这种忠诚，所以大卫同样他的生命也用真心能够来回应他，回应这个约拿丹对他的这个忠诚跟心。所以两个人结成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有忠诚有爱的这种朋友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都渴慕，都盼望能够拥有这种关系。其实这是人心普遍都渴望的，我们每个人都普遍渴望有一种很真诚有忠诚有爱的朋友关系。为什么人心都有这渴望？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之间是在永恒之爱中的一种团契的共融，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从神造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人性的深处里边，我们很天然的就渴望有这种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渴望有这种在爱中的彼此的团契相交，就像三位一体之真神他们之间彼此的在爱中的团契相交一样。甚至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们相交的团契相交的空间里面，还留出一个空间邀请人成为神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跟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称他的门徒为他的朋友，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很乐意跟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也很乐意让人能够来享受 跟这位真神这种亲密相交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同样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神的儿女们能够建立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朋友陪伴、帮助支持的这种关系。不单单是大卫、约拿丹，在新约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保罗有亚拿尼亚、有巴拿巴。当年神差遣亚拿尼亚去接纳扫罗，后来叫保罗的一个悔改。亚拿尼亚见到保罗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保罗”，他其实代表当初的基督徒群体，把保罗接纳，也后来把他带入了大马士革里面的基督徒群体里面，让保罗融入这群体。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想跟门徒们结交，但是很多门徒都担心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保罗之前做的事情。这时候巴拿巴就出来了，巴拿巴知道保罗生命的真诚、生命的正直，知道他悔改后的生命，所以他就把保罗引荐到其他的使徒里面，让保罗能够跟其他使徒 来相交。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路上，我们经常需要有像亚拿尼亚、像巴拿巴这样当年帮助保罗这样的这种生命。神也需要我们有时候要活出像亚拿尼亚、巴拿巴这样的生命，能够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同样这么一个群体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心里也同样渴望渴慕能够拥有这种真诚与爱的属灵朋友的关系。如果你渴望，那就迈出你的在这一步。当年大卫跟巴拿巴他们彼此愿意各自迈出一步，心鲜契合，能够建立这美好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感受到、都看到对方生命中在神在对方生命中的一个工作。今天如果你乐意、你愿意建立这种关系，你就要留心留意，看看在你的身边，在你身边如云彩般的那么多的见证人、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神在他们生命中做的工作，就可以吸引你能够跟对方能够建立更深层的这种朋友相交的关系。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今天在你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任何的你遇见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东西，神都有他的心意，他要让我们从中有所学习、有所警戒，他也在这过程中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能够建立生命的连接关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赐给我们这属灵的群体里面，在走天路这路程中，我们能够寻觅到我们所渴望的这种属灵朋友的关系。属灵朋友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坦诚。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心口合一、生死交托的坦诚。来到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比较长一点，不过我还是为大家把这经文读出来。大卫从拿马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面前，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要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对他说：“绝无此事，你必不至于死。看来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告诉我的。我父亲为什么要隐瞒我这件事呢？不会这样的。”大卫又起誓说：“ 你父亲确实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他说这事不要让约拿单知道，免得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离死只差一步而已。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单说，看哪，明日是初一，我必须与王同席用餐，求你让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傍晚。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恳求我允许他赶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你的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大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行恶。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立约。我若有罪孽，你就亲自杀死我，何必把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绝无此事。我若确实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怎么会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严厉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来，我们到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这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扫罗一心要杀他，因为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处境，我们没有时间回头去看经文，所以他感受到他自己生命的危险，他的危机，他来求助于约拿单。约拿单在这个时候他心里一直认为他的父亲还不至于要杀大卫，因为刚才十九章我们看到他父亲在他面前，在耶和华面前起誓，大卫必不至于死。这是两个人的心里的一些意见的一些不同，所以大卫就显出了一个办法，显出一个办法让约拿单能够来自己来察觉出他父亲真实的一个意图，他就有意不参加他父亲的一个筵席，然后看看他父亲的反应。属灵朋友的真诚的关系其实就体现在危机跟冲突当前的一个抉择，因为抉择的背后就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选择。对于约拿单来讲很不容易，他其实处在一个很大一个张力的面前，在他父亲跟大卫他的好朋友大卫之间，他必须做一个选择，到底选择顺从父亲站在父亲这边，还是选择忠诚于他跟大卫的这种朋友的关系，不容易。对大卫来讲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因为关乎到他自己的生命性命的问题，他同样选择他到底怎么样来跟这个跟他意见不同的这个好朋友的一个互动先交。很感恩的是约拿单在这个时候，在这冲击这危机冲突的面前的选择，他选择忠诚于他跟大卫的朋友。我们刚才讲到知道刚才提到他不是一个愚忠毫无原则的选择站在大卫面前，因为他知道大卫的无辜，他更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那边提到大卫做事精明，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到哪里都做事精明，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从约拿单感受来讲，他知道神喜悦大卫，喜悦大卫的生命，神要借着大卫来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约拿单在这个冲突危机的面前，他选择顺服于神，他选择放下他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抱负，他选择为着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利益。 属灵朋友的真诚关系更在心口合一的这种坦诚。从他们的对话里面，我们很明显感觉出来，他们意见其实是 不统一的，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很宝贵的是，双方都愿意把他们心里的想法、意见坦诚分享出来，这点是很不容易的。但这点是朋友真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要能够建立这种坦诚的关系很不容易，弟兄姐妹，甚至很多时候要冒一些风险。但是当年大卫、约拿单都愿意，他们都愿意各自踏出自己的一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对方。对大卫来讲，他离死只差一步而已，所以相当于是他把他的生死都愿意交托在他所信任的约拿单这位朋友的里面。约拿单同样把他自己，包括他自己的后代，都交在大卫的手里面。等会下面一点我们会看到，刚才文伟弟兄分享很好，他身体软弱，他能讲的话、表达的语言的表达可能受到影响，但他的心灵是活泼的。最近我们在查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五章一到三节那边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谨慎脚步，在神的面前不要心急发言。我们使用的那个查经材料，就那个好万语家老师就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互动先交，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多过于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跟我们的心其实不是完全相合的，宁可我们有那个心讲不出那话，好过我们所讲的话大过于我们心里表达的生命。对于朋友来讲，这点同样非常的宝贵。我们都很熟悉当年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跟门徒的祷告，我们大多在留意在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的顺服。可是今天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来留意当初的一个处境。当年主耶稣把所有门徒带到克西马尼园，但是他把大部分门徒留在外边，单单带着三个门徒，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进去，他盼望他们跟他一起警醒。他在他们的在祷告里面，也是在这三个亲近的门徒里面，把他心里的忧伤、几乎要死的这种心灵的挣扎、心灵的软弱，完全坦诚在门徒的面前。他盼望门徒们跟他一起警醒。可惜的是，三个门徒辜负了主耶稣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心灵乐意，肉体软弱，睡着了。但是从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艰难、在我们危急的处境里面，其实我们很需要有朋友陪伴我们，陪伴我们一起来面对，陪伴我们一起能够走过去。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种属灵朋友的关系，是让你能够心口合一、坦诚来分享的。没有的话，求神帮助你，求神赐给你，你也愿意踏出自己的一步，能够跟其他弟兄姐妹能够来建立这种美好的生命的连接关系。第三方面来思想，信守誓约、恩慈相待的尾声。刚才袁传道把经文读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这短短的六节的经文里面，一再出现耶和华 耶和华，耶和华。当年大卫跟约拿单能够彼此委身，彼此忠诚于他们的朋友的关系，也彼此忠实于他们的誓约。因为在这里边，约拿单跟大卫承诺，当他知道父亲对他真实的心的意图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大卫。所以他也求大卫，你将来你做完之后，你要恩待我，如果我还活着，你要恩待我，你也要恩待我的后裔。两个人后来完全忠实地遵守了他们的誓约。后来约拿单就借着射箭的方式让大卫知道父亲对他要杀他的意图，所以他放大卫平安离开。后来大卫当完之后，同样善待约拿单的儿子，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也救他性命，他的儿子的性命，同样撒母耳记下21章，我们就没时间讲。但是从他们这个对这种誓约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委身，他们的彼此的恩慈相待，那我们看到属灵朋友这种关系的一个持守，很关键的一点是在神面前的委身，而且是仰赖神能够彼此恩慈来相待，更是在相伴同行中来经历神的恩典，得到坚固。因为对于大卫跟约拿单，他们知道，就像在撒母耳记上20章23节讲到，他说：“你和我还有我们所说的话，都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神都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他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各种的承诺，都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能够这样的这种委身，这样的一个持守。几年前我看到葛培里也翻译叫葛里汉的一个传记，我其实很受感动。葛培里在晚年的时候，跟他多年一起同工服侍的那些核心同工，好多都跟他住在同一个社区，有的甚至都住在同一条街上。他们几十年一起同工同心服侍的过程中，同样建立了很深厚的这种朋友的一个情谊关系，所以他们愿意一起彼此守望，彼此陪伴。今年是麦金教会建立立会30年，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我们国义堂成立23年多，在我们中间都超过20年，甚至有超过30年的都有，因为实际上我们是1990年就出来职坛了，已经超过35年的都有。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长久的留在我们麦金教会？等会我们会有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在回应说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忠心耿耿留在麦金教会。我相信能够这么长久的留在我们麦金教会，当然是我们对神一个托付、使命托付的一个委身，也是我们对这麦金教会、我们这属灵家的一种爱，更是在这边我们有跟弟兄姐妹建立的那种生命的连结，那种情感的一个深厚的情感的连结。我自己在观察这些长期在我们麦金教会、在我们国义堂里面的，他们都不是独行侠，他们在教会里面都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可以陪着他们一起走、一起服侍，也彼此帮助。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拥有能够让你彼此委身、恩慈相待的属灵朋友？如果没有，仰望神，来到神的面前，也付出踏出我们的脚步，付出我们的心，那我们走出去 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的连接。等会我们要唱这首回应诗歌《同路人》。在走天路的过程中，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甘苦，会有患难，会有风暴，但是如果有一群人跟着我们一起走，有很亲近的属灵朋友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要容易得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属灵的新生命，也赐给我们美好的属灵的群体。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这属灵的家麦金教会里边，我们能够跟其他弟兄姐妹建立更深的一种生命的连接，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见证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荣耀，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来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和使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